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肩负使命修心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。我修炼大法已有20年了，今年62岁，一路走来可以说是跟头把式的。虽然历经了邪党的迫害，失去工作，家庭破裂，亲人的不理解，但相信大法，兼修大法的心从没变过。修炼也从不会修到会修，从向外找到学会找自己，从充满怕心到面对世人坦然讲真相，从等靠要资料到自己开出小花，并尽力满足身边同修的需要。这里经历了自己剜心透骨去执着的痛苦，世人不理解冷言谩骂的屈辱，学习掌握制作资料技术购买器材的艰辛，期间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，神迹每每展现，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。一，悉心浇灌小花，修心同化大法。我之前的工作接触过电脑，修炼后也做过一些资料，被迫害后怕心一直笼罩着我，虽然也修，但用于修炼的资料都处在等靠要的状态，一旦做资料的同修遇到特殊情况，资料就会中断。而且我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做资料的同修也非常不容易，有环境的制约，人心的磨练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的怕在心中逐渐减少。我想修炼人是为他的，比起周围的同修，我是最具备做资料能力的人，我要分担同修的压力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与同修交流后，同修很快帮助购置安装了制作资料所需的设备软件，从此这朵小花在家中悄然开放，源源不断地为周围的同修提供着周刊和真相资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资料种类不断增多，小册子、传单、折页、照片、不干胶、下载音频、视频等等，可以说同修需要什么，我就学着做出什么。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做资料要上网，要打印运送资料，要购置耗材，时时处处都要去怕心。网络出现故障，会想是不是邪党在监控，打印机声音大了，我怕有人听到，去送修打印机或购买耗材，总觉得商家会看我异常，给同修送资料，总觉得会不会有人跟踪。我不断学法去这种怕心，我悟到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要修成宇宙正觉的，虽然还在修炼中，但有师父的护佑，有大法的指导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邪恶的表演只是在磨练我们，只要我们走正大法的路，邪恶就什么也不是。就这样，我的怕心越来越小了，资料也做得越来越顺了。做资料需要时间，有时忙起来，学法的时间就少了，所以时不时的就感到烦心。转念一想，修炼人心里是喜悦祥和的，怎么会烦呢？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心促成的，我吃亏了，为了别人修炼上去，自己要多付出时间和精力，尤其是不能多学法，也就不能快速提高了。这颗心是自私的啊，离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。别的同修也曾为我这样付出呢，人家会觉得吃亏吗？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认识到学法量的多少不是提高的根本，真正去掉未思的执着，同化大法才是根本。我做资料占用的时间多，却可以给同修腾出时间修炼做正事，是为他的，这是大好事。法理明白了，我每天都心情愉悦地忙碌着，再也没有烦了。我时常在想，大法真好，修炼真好。二， 学做真相护身符，采购显神迹。我们这里的同修很长时间都是靠外地同修提供护身符的，随着大家心性的提高，救人的力度也不断增加，护身符的需求量就大了，就不能依靠外地同修了。同修们都很着急，想着如何去外地学习制作方法。我想这事我责无旁贷，虽然我也没接触过，很触头，但不能因为自己不会做就耽误大家救人。我安抚好大家，说我来做。我开始上网到天地行查找询问下载有关护身符的制作视频，购买材料器械的品牌型号及价位。经过充分的准备，我对自己也有了信心，于是我带着要购买的材料器械清单，跨上了开往城市市区的汽车。一天下来，市区的几大市场都跑到了，也没有买到一种工具器械，商家纷纷告诉我到网上去可能买到，最后只买到了纸质材料。背着沉甸甸的材料往回走的路上，我的心情非常沮丧，怎么做点事这么难呢？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不能直接上网购买，但也不能这样搁置了。我就在城镇一家一家的商铺问询，跑了两天，终于有两家商家愿网购后卖给我们这两种工具，就剩最后一件器械始终没有找到卖家。在网上查找这种器械同品牌也没有这种型号的，我有点泄气了，想着再找不到就只能换个品牌了。还有一个离城镇中心很远的商店，骑车要很长时间，这时我骑车走了大半个城，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去还是不去犹豫了一瞬，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要争取的，于是我一边骑车一边求师傅帮助我达成心愿。骑了很长时间车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商店，问店员有没有这种器械，店员说有，然后领我到商店柜台前给我介绍，我说不是要这种牌子的，然后说出我要的牌子，店员说没有你说的那种。一边说着一边翻看商品柜，我正在失望之际，忽然他说有，只见在柜台最底层赫然存放着一台唯一的一台，正是我想要的那个牌子的器械。我一阵狂喜，待店员拿出后查看，其正是我要的型号，是师傅给我的，太神奇了，感谢师傅，感谢师傅。当我带着宝物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边不住地说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一边提醒自己不要起欢喜心，却又抑制不住地笑，师傅啊，原来您时时都在弟子身边，不断在成就着弟子啊。我悟到师父利用这次的采购过程点化我们，修炼也是一样，只要坚持，真的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设备齐全了，我按照在天地行下载的教学视频，终于做出了各种式样精美的护身符，同修们都很欢欣鼓舞，纷纷夸赞我能干。其实这并不是我能干，这里有周围同修提供学习制作护身符渠道的信息，有天地行同修耐心细致的讲解教授，有同修不辞辛苦帮助裁切整理等等，一切都是修炼人集体努力的结果，更是在师父慈悲安排下成就我们的结果。三，突破怕心讲真相，担负责任救世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责任，我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。初期我走街串巷发放真相传单，心中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，没有任何怕心。在被邪党绑架迫害后，怕心一直笼罩着我，尤其现在恶党在街道里巷装满了摄像头，时时监控着所有人，而且有些被邪党欺骗的人仍仇视大法弟子，所有的一切都成了障碍我们救人的因素。师父一篇篇讲法提醒着我们的责任，我不能因为怕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 其实怕是保护自己不受损失，是未思的，也正是我要修去的。我就多学法，有意浏览明慧网上同修去怕心讲真相的体会，慢慢的我能张开口向亲朋好友讲真相，后来能开口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了。由开始的干巴巴的讲，到后来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的讲，与人互动的讲，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。讲真相中遇到过敷衍的、谩骂的，更有好心提醒安全的、诚心感谢的、主动索要小册子、护身符、大法书的，也有感觉那些真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。尤其是农村的乡亲，他们敬天信神，朴实善良，吃亏容人，知道了大法真相非常认同，三退很顺利，看到他们能得救，我特别高兴，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。我自知我在修炼中做了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但相比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，自己还差得很远，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救的人还很少。世间纷繁的引诱会放松了修炼人的意志，今后自己唯有多学法，加强正念，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多救人，快救人，不负师父救度，不负此生成为大法弟子。由于层次所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护士修大法，践行真善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号。感谢师父生生世世的看护，使我今生能得大法，使得迷失在红尘中的我明智觉醒，了悟人来世的真意，走上返本归真的路，让人世间的我活得坦荡真诚，平和自律。一，大法让我心胸宽阔。我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养成了刚直倔强的性格，争强好胜，嫉恶如仇。19岁从护校毕业后，我被分在一家市级医院。我工作认真，踏实肯干，几年下来工作中也取得一些成绩，比如演讲一等奖、全院护士技能比赛一等奖等等。可是同时我也感受到世态炎凉，一起毕业的同学有的调到清闲科室，有的改了行，有的在职上学，而我一直在又忙又累的科室。因为那时医院打过饭，不管忙闲，工资待遇一个样。最让我咽不下那口气的是1996年参加全市护士技能比赛，进入前十名的可以自然晋级。后来我和另一个人被不明不白的拿下，借口是我院入围人太多，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单位。说真的，溜须拍马、投机钻营、请客送礼这一套我不会做，也不愿意去做，只能是内心愤愤不平，深知在这个社会里靠实干是没有出路的。没遇到不如意的事，牢骚满腹，看不到人生的希望。1998年的冬天，我遇见了大法，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，知道了业力转化的关系，明白了世间名利情仇争来斗去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我觉得自己心里像开了两扇门，
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其他什么名利荣誉有没有无所谓了。2000年我被评为院里星级护士，但因为我练法轮功被取消荣誉，收回奖章。竞聘护士长，我连初选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多人为我不平，对我说，你要不练法轮功早就当护士长了，你哪样比他们差呀。我一笑了之，工作该咋干还咋干。有人说我看破红尘，其实我自己知道是大法让我心胸宽阔，看淡得失。人生那些名利得失和今生能得大法比，算得了什么呢？二，我敢拿我脑袋来担保它。在医院工作的人，家里亲戚朋友需要用个注射器、输液器、液体啥的，随时就拿，习以为常。早些年没医保改革的时候，从公费患者身上开点头疼感冒的搭车药，觉得也挺正常。自从学了大法后，我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，这些行为就自觉地杜绝了。有时工作中难免有失误，药品损坏了，无论贵贱我都自己花钱悄悄补上，也不能让患者受损失。有两次患者给科里的每一个人送了200元的购物卡，怎么办？送回去又觉不妥，我就到住院处为患者交了住院押金。把押金单子给患者家属时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不能收这钱，但会把患者像亲人一样对待。家属感动地说，你真是你师父的好弟子。有一次，一个老患者家属在办公室说话，后来他说丢了500元钱。我们说怎么会呢？包就在那儿放着，他自己就在一边坐着。可后来护士长对我说，你不知道，他其实就怀疑你拿了，因为就你在里屋了。这对我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护士长对那家属说，我敢拿我脑袋来担保他，别说偷，你就是给他，他都不会要。他连科里的一包棉签都不拿，他会偷你的钱。被诬陷，开始我心里也真是有怨恨心，可想起师父的教诲，就当提高心性了，就跟没这个事儿一样，我一如既往地待他。有一次，科室主任看见我丈夫在药店买酒精，就说，让小静给你从科里拿点儿不就行了，干嘛还自己花钱买？丈夫说，我可指不上他，现在让他往家拿把棉签都不干，还指望他给我拿酒精。主任就说，以后再用找大姐，大姐给你拿。后来我离开了临床，做了后勤保管员，库房里的东西很杂，有一些物品又不在账，有些东西账库货品积压，比如电池、洗涤用品、扳子、钳子、锁头、书钉等等，这些东西居家过日子离不了，做生意也用得上。可我一点也不动心，不思拿一点。一年下来，包装的纸箱卖了100多元钱，我把钱给科长留科里公用。开始科长不要，告诉我这钱自己处理就行。我告诉他，这是科里大家的东西，我当然不能要。三，处理好复杂的家庭关系。我的家庭成员比较复杂，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，生了最小的哥哥和我。我8岁时父亲去世，在那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心里，这个家已经不复存在， 多年在外互不来往，哥哥们从外地回来去看叔叔，也不会去看我母亲，更别说给钱了。我唯一的亲哥不务正业，后来离了婚，靠母亲的一点遗属补助生活。后来说是出去打工，可实际上还是隔三差五的跟母亲要钱。因为房子动迁，我把母亲接到我家里。离婚的嫂子因为房子的事，在电话里对母亲破口大骂。可是嫂子的亲戚有病了，又来找我。我不计前嫌，跑前跑后的帮他。他感到挺愧疚，只向我解释，要不是你哥，其实你和你妈娘俩挺好的。母亲在我家去世，一切丧葬费用都是我出的。二妈妈当年去世葬在外地，父亲去世时，二妈尸骨找不到，未能合葬。母亲去世时，我按照当地习俗，问清了二妈的生辰族时，准备好衣冠，随母亲的骨灰一起回老家安葬。侄子结婚在外地，我自然到场。侄子有了小孩，我送上喜钱。二哥养鱼赔了钱，没钱买饲料，我从小姑子那儿借了20000元钱给他周转。等等诸多事情，哥嫂们觉得我这个妹妹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，从心里觉得这个妹妹真的是没说的。嫂子还有些过意不去，说当年我丈夫做生意向他们借钱，一点忙没帮上，有点对不起我们。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为他们做了三退。公公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我和丈夫几乎每周都回去看他，给他买喜欢吃的食物，冬天怕凉，给他买羽绒棉衣棉裤。小姑子不止一次地说，嫂子，你咋那么会买东西？爸总说，还是你嫂子知道我爱吃啥，给我买的棉衣又暖和又轻快。公公有排尿困难的毛病，一着凉就会犯病。不管啥时候，我和丈夫都赶紧带他去医院处理。丈夫夸我，老婆，你现在越来越好，我老爹有病，每次都是你跑前跑后，每次回家也都是你想着给他买东西，你这个儿媳妇比我这个儿子都强。有一次公公洗澡时摔了一跤，伤了腰，不停地喊叫，我和丈夫晚上陪他。我说，爸爸，我给你念书吧，你听了大法就不疼了。我就给他读转法轮，陪了十几天，他听了一遍转法轮。我问他听得懂吧，他说听得懂。我给他读书的时候，他静静地听，再也没有喊叫。以前姨婆婆对大法似信非信，这次也看书，还和我学练功，只是没能坚持下来。2023年春天，公公再发脑梗，当时新冠疫情管控很严，只能一个人陪床，不能随时替换。住院期间，公公病情加重，处于意识不清，丈夫已经60多岁，连续一周陪床。由于兄弟姐妹谁也替换不了，所以最后商量决定接到我家。接回公公后，我按照医院的治疗方案给他买药输液，给他吸痰翻身，一边处理一边和他说话。公公居然恢复意识，他不能自己进食，就打成糊状鼻饲。丈夫的哥哥姐姐也能来到家里， 大家都围在公公身边，尽最后的孝道。十几天后，公公安详离世。丈夫说，老婆，太谢谢你最后为老爹做的这一切。老爹最怕死在外边，在他弥留之际，你能把他接回来，了了他的心愿，我真啥也说不出来。真的，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要不是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，按我以前的性格，咋可能把病危的人接家里来呢？当年结婚时，公婆要我们分担债务，气得我差一点没和丈夫离婚。我家和婆婆家的距离是骑自行车半小时的路程，我半年没进公婆家的门，甚至小姑子出嫁我都没到场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四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人。有一天，单位的同事要我帮忙去一个病人家里下胃管。病人是个瘫痪卧床的老太太，去医院下胃管太麻烦，才找人来家里。要我帮忙的同事没下进去胃管才找我的。开始这家人对我不是很信任，话里话外的带着疑问。我想，来都来了，别计较这些了。我说可以试试。当我顺利地把胃管下进去后，这家人态度大变，非要我收下100块钱，意思是市场价格。我才知道这是上门服务的劳务费。这家人也不是同事的亲戚和朋友，只是有偿服务的关系。我笑着拒绝了，把这家人当作有缘者，讲了大法真相。这家人对我的技术人品非常认可，并且认定了我。到了换胃管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也风雨无阻，有求必应。有一次正好赶上过年，他家两个外地回来过年的小伙子开车送我回家。在车上，我顺利地给这两个男孩做了三推。虽然有时候来回耽误时间，但以这样的方式结缘，把大法的真相、真善忍的美好传递给有缘人，我内心也充满快乐。我修大法20多年了，从30几岁到60出头。现在的我，身体健康，内心平和快乐，家庭和睦，有房住，有车开，名利面前不争斗，得失之中看得开，不计人之过，矛盾之中找自己。今生听闻大法，我从一个只求人间享乐的常人，升华为践行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，内心充满幸福满足，对师父充满感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